我们接着看，说众饶说的河沙道理，其心亦不真；众说不得，其心亦不见。刚才的那几句话，能够真正了解的话，一句值得我们自己终身受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就要按照着前面所讲的，不离清净心，然后不离智慧的妙用，然后时时刻刻照见诸法，知道知法本质空寂，也有一切因缘的假和合，所以不离假的当下，就具足了空性的道理，然后从空性的道理里面，可以开展出无边的智慧的妙用，所以那个样的相，就能够叫做离相。如果没有真正知道诸法的实相是空寂，那你一切的修行其实都是着在妄相的这些增减里面。所以说底下又告诉我们，真正能够了解的话呢，一句就终身受用了。如果说你不能够了解，那么众饶说的河沙道理，众饶就纵使，饶是饶得，就假饶，假饶就是假使让你，让你怎么样可以说的河沙道理，就讲了一大堆的这个无边的这些妙理，有没有用？也没有用。说其心亦不真，这句话是说讲了河沙的这些妙道理，其实讲了这么多，对我们所谓真正的实相来讲，也没有什么任何的真，就法尔如是，不增不减。意思做的再多再多的什么向上的这些铺陈，以实际理上根本都没有任何的增加，所以我们讲说以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在实际理地的话，连一点点的尘都不接受。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跟他讲啊，我修行布施众福怎么样，这些在实际理地上不需要这些。意思就是说，你百万细行乃是种种的六度万行都做得很好，以实际理地也没有增加个一丝一毫。所以这里的众饶说得，这里的说得不见得就是讲，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知道诸法的实相的话，你去经过叫做三大欧僧祇劫的修行，修多少，然后种多少福，修多少什么的法门，也一样一点都帮不了忙。就是以真正的实际理地呢，你也帮不了任何的。为什么？它增加不了任何什么。众说不得，就是说没办法表达，表达不出任何的东西，一句话都开口不了，也不代表你自己原来这样的清净本体，如来的智慧妙德有什么欠缺。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要有这一份的自信，不要只是怪自己说我怎么这么愚痴啊，我怎么这么不会修行啊，我怎么智慧这么低啊，我怎么样怎样怎样，都不必。就是纵然不要说我们现在还做人呢，就是连地狱种子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人，如来的这个河沙妙德，人人个个都没有欠缺一丝一毫，跟佛一样。所以为什么提婆达多我们说不出地狱，也是这个原因，本来就跟佛一样了嘛，哪里有什么地狱众生呢？他不是地狱众生啊，懂吗？心着分别的时候才叫做地狱众生，否则提婆达多知道诸法没有所谓的地狱众生跟佛的差别，所以他就不必出，佛也不会进，懂吗？佛也不会进，意思就是说佛不会再起心动念造种种的罪，所以他也不会掉入到这个无间地狱来。那一切的众生看起来好像是在造罪，在地狱受苦，但是清净的河沙妙德其实跟佛无二无别，所以也没有欠缺，因此也不必说离开地狱才叫做修得好。所以说得亦是如心，说不得亦是如心，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如心是指当下这个心，虽然是妄心，可是当下就是清净心。你说得亦是说得，刚才我就讲说修得，修得很好也叫做是你的心，修得不好也是你的心，不增不减。真正的清净心是不增不减的，不要以为说修得好就我有本事，我就什么东西就比人家增加，如果你以为这样子就错了。原来的我们讲说在实相上来讲， 也是不增不减，就是在相上来讲也是不增不减，只是你现在不会拥有它而已，并不是你欠缺它。就像我以前常常比喻，我说你人都可以做妈妈，对不对？都有这个本能做妈妈，但是能不能做好妈妈那就不见得，不是只有会生而已，还要会教啊，听懂吗？所以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但是我们讲说具有的河沙妙德是跟佛无二无别，那你能不能做好妈妈那就不见得。所以说在这里说，说得亦是如心，说不得亦是如心，也就是说这个如心就是不管你有修无修，你会修或者不会修，你有没有悟道还是不悟道，其实都没有差别，那个心都没有差别，从实相上面来讲一点都没有差别，就是从我们具足的河沙妙德来讲也没有差别，只有在因缘的假和合上面你展现不出来而已。他乃至分身放光现十八变，不如还我死回来。纵然你能够千百亿分身，也能够种种的放光，然后现出种种的变化，十八变其实就种种的变化了。我们常常讲十八般武艺，十八般就代表很多的武艺都会，那么所以现出十八般的神变，不如还我死灰来，种种这些造作还不如就是让我做一个老老实实本分的一个和尚罢了。肚子饿就去吃饭，困了就睡觉，打钟就起来，然后上殿就唱阿弥陀佛，就是这样。这里就叫死灰，死灰并不是说没有造作，意思就不要起心动念分别叫死灰，但是还有那个灰啊，懂吗？就是你还有这样的行机，但是不落在那个行机的造作上面，意思就是还是不离这个假象，但是呢纵然就是这样的假象，我仍然安于这个假象，不会有任何的造作，意思就是这个假象其实就是不离清净的心。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出家以后就要吃素，就要念佛，就要打坐，就要怎样怎样怎样，这才叫去修行。为什么要修这样的行？是因为你自己的心还没有见到清净的实相，才要这借这些来让你从种种的机缘来见到真正的实相，并不是这个样子叫做修行，是借这些，然后让着你的自己所有的分别心、妄想、攀缘的心，能够借这样的修行来放下它，然后能够真正做到一念不起的时候呢，诸法的实相就显现了，并不是需要修这个东西。但是你说没有借这个修，你又现在只是嘴巴知道说啊，一切都是缘起空的，嘴能说心不能行，就没有真正相应到。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还借这些从日常生活搬财运水、念佛打坐唱诵这所有的一切法里面，我们当下要反观心源，反观诸法的所有的源头，那个心不要只是指我们的心，说诸法的源是什么，就是缘起空，你反观到了当下就叫见性成佛。所以只是借生活的这些所有的一切诸法，它虽然是本质圆成、本质如如，可是你还没有体会到，所以你就要从这里面去深入，从这里面去真正做到能够放下一切的分别。所以说还我死灰来，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造作，千万不要说做下去就要像死灰一样，像枯木一样，像石头人一样啊。讲过说那老和尚被那个老菩萨的孙女一抱的时候，问他老和尚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有感觉，我好像枯木一样，我好像死灰一样。结果这位老菩萨把这和尚臭骂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去，然后把那个盖好的那屋子供养他几年修行的把他烧掉了。这个才就真正菩萨。为什么？如果掉落这样子像声闻人，懂吗？所以他反而不是真正的修行人。我们前面讲说人有反复心，声闻人如枯木死灰就没有反复心了，他就没有那个能够回观反照的那个心，所以他那个断就变成一种真正的灭了，就变成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这里的还我死灰并不是那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让我不要造作吧，我只是随缘 肚子饿就吃饭，累了就睡觉，然后打板就起来，然后上殿就一起上殿，随缘而过。但是每一个缘里面，你都见到他的诸法的实相，因为缘的当下就是诸法的实相，你清清楚楚的了知。所以刚才前面有讲，着衣吃饭当下都不离法性。所以说，临过死灰无力，亦生闻妄修因正果。为临过死灰有力，亦菩萨道业纯熟，诸恶不染。临过死灰就无力，你被这个死灰浇上去以后，哎，你们知道不知道？火山爆发那个灰啊，一盖覆了以后，所有的生物都没办法呼吸，全部活的就变成死。最后这些生物，不管是草还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都会死？是闷死的，没有任何的生气啊，知道吗？没有那个活的气息，那么当然就变成无力。那么它掉在这里就变成无力。所以这个是比喻声闻的二圣人妄修因正果。妄就是指他修的因，例如说修什么因？修见一切诸法无常、苦空、无我，证的三界已了，生死已断，不受后有。这样子证的这样的果，所以这个也还是在妄。为什么？因为他见的不是全面性的，他只见到偏真的那一面，所以说仍然是没有究竟的离妄，所以他只是少妄而已。比喻声闻妄修因正果，他是临过死灰，然后呢没有那个力量，也就不会再去牵缠生死业缘。但是所谓不会去牵缠，他就完全是生死业缘家，所以他再也不要进入。所以这跟我一样，掉过厕所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想掉第二次，这样懂吗？连那个粪便都不想去沾，那就不是真正的自在人。那个挑粪的人呢，手中眼前都有粪，可是心里没粪。我们一般人心里有粪，眼里什么这些没有粪，因为你怕被这些粪染到，那个怕反而就是心里有粪。那个挑粪的人常常在处理这些，他们绝对一点粪的观念都没有，懂吗？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临过死灰的人，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在这法上升起种种他的因缘的假的那个有，他就不敢再去接触，他认为这些是苦的，是空的，是无常的，所以要远离。而菩萨认为这些因缘的假当下就是空，不离这个空，所以既然它当下就是空，你就不必理它。所以我常常用弄潮儿来形容，它有水也自在，无水也自在，这才叫真正的自在人。那我呢，无水自在，有水就不自在，所以这个自在就变成什么？有选择性的自在。声闻人就是有选择性的自在，不叫全面自在，没有这些生死以后，他才叫做自在，已经就近远离。那菩萨呢，是即生死就自在，生死的当下就是空寂，所以是自在。空寂就是要有这些生死的妄言，才显出空寂的妙用。临过死灰就无力，就是比喻声闻妄修因正果。那未临过死灰就有力，没有被这死灰盖住，再怎么压怎么扶它，还火怎么烧过它，春风吹又生了嘛，知道吗？所以说他就打杀不尽。菩萨和佛的这个尽，是当下这个生死的就是尽，尽不是离开生死以后才叫尽。所以尽是无相的，是缘起空的，并不是去掉染污的那个相以后另有一个清净的相可得，它是连染的相跟尽的相都不存在，所以才叫做无相。无相才是真正的尽相，才叫做清净心，才叫做圣心。这里拿主用圣心，这样听懂吗？那么未临过死灰有力，就是比喻菩萨道的道业纯熟，他的道业纯熟，然后诸恶不染，尘沙或每一种的他都会，所以出入任何的法他都没有问题，他任何一个角色都是全面性能够扮演的，这样才叫明心嘛，大咖。什么叫大咖？就什么角色他都能扮，才叫大角的，是不是？否则他只能串演一两个，那就非常有限。我们讲说明心为什么会明亮，他的智慧能够使他扮演的所有的一切都能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样的，菩萨也是一样，所有的一切法到他手上都不会变成死寂的，都能发挥到淋漓尽致。 意思就是每一个法套他在手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发挥到最圆满的地步，那才叫真正的是依法自在。如果只是说啊空啦空啦，消极的生死这些不要，那不对。做菩萨呢，要做一切都是到达最美好，你能够认为有多美好的，它就有多美好，而且是发挥到最顶点，那才叫做在因缘的假的妙相上面，真正展现出它的空寂的实相。所以实相是不离这些妙色。你以为说我们离开了这个世间，这种种的一切有另外一个叫做极乐世界，如果是有这样的心的话，你那个极乐永远是个相，有相起的这个心呢，就有著着，有著着的东西就不叫实相，也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变成真正的乐，那只是像三禅的乐，三禅的乐呢，还是落在身心相。好，所以说这是比喻菩萨道的道业纯熟，然后诸恶不染。所以只是说不染，并不叫你离诸恶啊，离诸恶没有诸恶那就不对。只要你做到不是真正的着在一切诸法的实相上面，你现在做什么相都叫自在，只要知道猪是笨死的就好了，这样懂吗？所以你做妈妈也自在，你做公司老板主管你也自在，你做人家老婆也自在，你做人家的媳妇也自在，你做人家徒弟你也自在，这样听懂吗？就无处不自在，只要知道猪是笨死的就好了，那个猪就可以活得很自在，懂吗？不要掉入到笨死的，有智慧的关照，那个猪就变成很可爱的，真的啊，我是跟你们讲，用这些比喻，你就要自己要去知道，不要认为猪就是最脏最什么的，其实猪一点都不脏也不笨。好，若说如来前教三藏，河沙劫说不尽，犹如钩索亦不断绝。若悟圣心，总无一事，久立珍重。好，如果要跟你们讲如来的前教三藏，就像如来的前教就是指我们《法华经》里面的三车，有三车的摄教，就从声闻缘觉菩萨这种种的法，这叫做前教，浅巧方便的教理，就告诉大家要从禅定解脱，要知道一切诸法苦空无常无我，然后要目灭修道，目灭就是现目解脱，灭就是解脱，现目佛果的圆满自在，然后赶紧哇，我一定要成佛，然后赶紧要学道，道要学好才能够解脱生死，这样子的法都叫三车法，都叫做前教，是前打脚踢的教。所以从实相上面去下手，一切的法不离这个相，当下这个相就叫做妙相，妙相就是没有真实的相可执着，但是要展现出它的因缘和合的那个相。所以生的时候有生的相，灭的时候有灭的相，成住坏空的过程每一相都是如此的美妙，所以叫做妙相。顺着一切诸法的因缘和合，当下你要珍惜它，然后创造它变成一个真正的最妙的那个缘。就像现在我们是凡夫，我们现在在修，可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只要放下所有的分别心，用你自己真正的真心去相应佛法，处处时刻是这样修，你就叫做善把握因缘，善修这个法，你就真正的用功它，然后你就可以成为像佛果的这些庄严。所以这些庄严也是与一样有如幻的假，但是它就是叫庄严，这样听懂吗？所以你看我前几天骂得要死，有一个行者就跟我讲，他师父要跟我顶礼，我做什么？他感谢这几天对他的教导，让他自己能够心比较安定。其实法有没有定法？没有，你要知道一切的法只是让你知道说你在什么的因缘的时候该怎么去修，随着这样的因缘，但是不是消极的，是知道它的空，所以叫做随缘，知道珍惜它，随着缘去展现那个缘的妙用，让它产生出种种最大的功能，这也叫做真正的心上起用。所以是叫如同造化，能够造一切的物，能够成长一切，所以我们叫做心如工画主，有没有？心如工画师，其实就工画主， 就是能够善化一切。嗯，你要做到这样，就是所有的色彩由你这个主来操控，要做到这样子才叫做随缘自在，自在随缘。否则我们一随缘以后就下流，然后呢一自在以后就变成懈怠，是不是？然后自己就睡大觉啊，或者不用功啊，这叫自在，那不是真正的自在，听懂吗？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来讲说如来的这个前教三藏十二部，给你讲不完的。你说有啊，有办法讲啊，有办法讲，其实讲到的都只是文字义理上，你没有办法讲到佛真正的本怀，懂吗？所以给你就是一文解字，你也没办法不违背佛的这个真正的用意。所以说如果你就依这个文然后来解说它的义理，也仍然没有见出佛真正的实相哦。所以我们讲说一文解义，三世佛言。那如果乱说叫离佛一计，那就如同魔说。所以处处我们知道，如果说要以如来的前教三藏，就是指经义论，纵然有经义论的差别，但是所有一切的都叫做佛的言教。佛的言教我们前面有讲过，楞伽经上面说佛以心为宗，一切佛的言教都是要让我们清楚认知我们每一个人的清净心是什么，诸法的究竟实相是什么。是讲说清净心，你不要把它当作什么清净心，其实就缘起空的意思啊，就诸法的实相叫做因缘和合，当下没有自性，这个就叫清净心，这就叫实相，这就叫佛性，这就是如来藏，这叫真如，这就是解脱。好，那么如果要去说它的话，那么呢说不完的哦。像恒河沙劫，恒河沙多不多？有没有去过？你说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不要去到恒河，我们台湾的淡水河在这里很近，你们去看看淡水河的沙多不多。淡水河其实很短耶，但是里面的沙就不得了的多了，你就数不完了。那恒河它是从喜马拉雅山一直流到印度洋，很长的，几千公里的，里面的沙有多少，那当然是算不完。然后一粒沙像一个结束那么长，那意思河沙结就是比喻什么，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也说不完。所以我们常常以前有看到经典说，哦，如果是华严经上本的华严经有多少多少百万计，有没有？然后中本的又有多少多少计，然后下本的那起码都是十万计以上，三十万四十万计，所以只能翻下本的，一翻到我们中国的时候还有八十卷。所以说很多很多的经典，如果你要畅论它的真正的实相义，那么用善巧方便的言说来说明它，永远说不完道不尽。所以说不完道不尽，我们讲那个经其实就指我们的清净心，清净心无相，故无所不相。所以你哪里有办法形容那无所不相的东西呢？几乎都是嘛，就好像文殊叫他弟子说你去找一个药草来，他最后还是空手回来。为什么？因为一眼望去都是药草，那既然都是药草，那就不必拿了，懂吗？拿了这个就掉了更多，这样听懂吗？你认为拿了这一个是药草，那其他的在你心里就不是药草了，那是不是掉了更多？懂吗？然后文殊又叫他，那你去拿不是药草的，他也没办法，因为说没有一个不是。这个语录里面也讲说，破一围城一金剑，出什么？出无量围城的金剑，破一个金剑呢，那么出无尽的这个金剑，那意思就是什么？从一个金剑，其实这一个金剑是什么？就指我们的清净心，就实相的清净心里面怎么样？只要你打开了它，它就可以展现出种种的妙用。所以无量河沙的妙德，所有的一切百千金剑都是从这里出。如果要谈论从我们清净心所显现出来的这些妙法，那么是穷劫也说不尽。犹如钩锁亦不但结，钩锁我们现在比较少见了，以前古代的锁有没有看到？以前的铜锁，有些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时代性的一种差别，有时候你们就搞不懂。所以钩跟锁，那么如果打开的时候它反而是粘在一起，那一个我们现在称作钥匙的，以前叫做钩，它其实有一点也是勾勾的，然后那个整个大的那个就叫锁，所以叫勾锁。开锁的一个工具叫做勾， 那你只要一开锁，勾跟锁就连在一起，如果不开的时候反而是各自各自分开，只要你一开了这个锁，勾跟锁就连在一起，分不开。所以说见性的人见到诸法的实相是不是心开，心开的时候呢，诸法的缘起空也在，诸法的缘假也在，这时候两个不分离，就形容见性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才叫真正的见性。不结就是不能断结，不是各自成一个，只要开锁的时候一定是连在一起。所以你见到诸法的实相的时候叫做开悟，开悟的时候法的这个因缘和合的那个空是一个，但是因缘假的那个假也是同样，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不要把它分开，它是分不开的。他说呢，犹如钩锁亦不断结，看到没有？所以这里的亦不断结只是一种比喻，钩跟锁合在一起，那也就是说打开锁的时候钩跟锁就合在一起。我们见性以后缘起的这个假跟实相的空是同体的，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马祖这样的比喻是当时人都能够知道。他若悟甚心，总无一事，久立珍重。如果说你们能够悟到说真正诸法的清净的心，就是明心见性啊，这就叫真正的圣心，相应到圣人的真正的这个心，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事情。那么久立珍重其实是告诉大家说，你们站在那前面听我说法哦，以前的你看听祖师开示有没有地方坐？没有。还有早期的没有特地的什么所谓的禅堂，我甚至跟大家形容的时候长连床，那个都是比较属于唐代后期的时候丛林建立了以后才有这样子的。早期的出家人如果不是住在寺庙里面，就是国家供奉的，那么就是例如像马祖他的地方不是属于政府盖的，是自己盖的地方的时候，所有的出家人其实蛮多事情要忙碌的，那么因此只有在早晚的时候这些善知识长老会跟他们开示，然后集众的时候大家就站立在前面听，听完了就叫他珍重，好，你们就下去，下去就各自各自又去做自己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说像我们丛林里面去种菜啊，去做什么，不是，大约在这个时候的各种的事情呢，有的人就去读经研教或什么那些。早期这个寺庙里面大部分的建设呢还是由于政府官方有力的人来，然后出家人的修行他就从经教从很多的修行上面去下手，只是禅宗后来慢慢的告诉大家下手是渐渐远离经教。但是其实你看马祖引用的东西它其实蛮多经教的东西，那为什么大家都懂？因为大家其实都有这上面经教的研究，后来一直到了后期的时候才是渐渐的说要弃绝经教，大部分到这个时候大概是从德山临济以后他们比较就是要大家远离经教，否则像六祖的弟子神会也是经教，神秀也是经教，然后很多的弟子当时其实都还是在经典上面呢要互相去研讨，然后在禅坐上面要去用功，只是说他们这时候的用功是直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后怎么样要做到言语道断心行路竭，懂吗？这样的用功修行，所以说不是一种像后期的农禅，他们还是属于在经教然后在修行各方面去相应的，只是说祖师早晚给的开示是从性上来指导，大多数的出家人呢还是在三业的各种方面呢去做一种净化跟提升，早期的佛教都还是如此。
释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染污。何为染污？但有生死心造作七相，皆是染污。好，那么马祖开示大众说道不用修，其实跟我们永嘉贤杰的说觉邪无为贤道人，诸法的究竟实相就是一切诸法都是因缘和合，当下就是空，所以空的当下又是诸法的一些因缘和合，所以因缘和合当下是空，空又是具有一切的万法，那个这就叫做道，所以这就是本来世间的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去会道明道悟道当然可以，但是呢不是说经由什么方式去修可以得来的， 那么所谓的名，所谓的物，都是指说本来法是如此的，那么你自己掉落到自己分别妄心里面，所以原来是很清楚的一条大道，你却变成是个不清楚不明白。比如说我们这一条到一佛寺的路，懂的人知道的人一点疑问都没有，对不对？你们走进来的时候想都不必想，就是脚步往前一直走就好了。这一条路对你们来讲难不难？就不难。但是呢，对于没有来过我们一佛寺这一条路的人来讲，他甚至于就是已经到了很接近了都还走不进来。意思就是说，道本身并没有迷我们，也没有告诉你说我这一条是很好的一条路，你自己就要来走，也不会这样子，听懂吗？没有迷人，也没有叫我们说哦要怎么走，那么其实是我们自己不清楚不明白。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在修道，道不属修，道是原本就是如此的。如果有修的，前面有讲过，有修就是有成，成后也必然就是会坏，那哪里叫做真正的大道呢？真正的大道是亘古长存，没有生灭，这才叫真正的大道，对不对？否则我们讲说一切生灭无常的，哪里是真正的大道？所以说，既然我们知道说一切的诸法的实相是因缘和合，当下没有它的究竟实相，但是虽然没有究竟实相，可以在它因缘假和合的时候就有万法万物的这些生成，所以说这样子就是属于大道。你只要去时时刻刻不离这样的觉知，不离这样的明白，不远离这样的认知，然后呢时时刻刻念念以及行行，就每一个起心动念乃至于说举手投足任何时间都能够相应到这样的道理，那就叫做步步举足下足踏的都是道，道就没有离开你。你要是自己落在有生死心有造作的时候，这个就叫染污了。所以说染污是什么意思？就本来的大道理是这样，结果你偏要认为说是怎么样才对，用你自己的想法，用你自己的见解去看它，去明白它。在《眼结经》说自己的眼睛是有病，自己的眼睛有病，结果你看的东西就以为你所看到的是这样，那么其实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究竟的那个实相，是已经是你的病眼所见的。拿个最简单的讲，我们讲说色盲，像我就有色盲，那么我以前就想说我怎么会有色盲，那个红绿灯我都看得懂，所以我哪里知道说我有色盲了。可是考这个摩托车是不是要去做体检，体检的时候呢就奇怪，他拿一个本子有很多颜色的，前面呢叫我看那个数字，哎，前面的几个还看得出来，翻到后面的时候就花花了，我就看不出来了，最后就跟我盖一个红绿色弱，其实红绿色弱就是色盲啊，只是没有到很严重的那种的色盲，但是我一向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有差别啊，也觉得自己很正常啊，也有看到颜色啊。可是我相信我所见到的颜色跟你们所见到的颜色那种的认知一定是有差别的，那甚至于我连由这个红绿所配成的这个大自然的颜色呢，经由我的眼睛看的跟你们看的一定就有差别，可是对我来讲我永远无法了解什么是你们所见的了。为什么？因为它没办法改变，所以我也只能知道说哦，可能这个红色绿色简单的单颜色的时候还看得懂，复合起来的颜色呢我真的就看不懂。所以每次我就想这个本子真奇怪，前面看得懂，那后面怎么真的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一个数字来，这么简单的，尤其是小朋友哦，有时候体检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坐，那别的也有，他带小朋友来，他就看着我，哎，他就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看着我就觉得蛮好笑的，我这么大的人怎么也看不出来也念不出来，这样听懂啊？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是看到数字一看就念得出来，他就想说他没有读小学都还念得出来，怎么我这个大人七老八老了还念不出来？我不是数字念不出来，我是那个颜色组成的数字我真的就看不出来，
确实看不出来，越到后面的话就不飒飒，就是一颗一颗的圆点，一点面点，那里面哪里有数字？没有啊，看不出来啊。他们说有啊有啊有啊，我七看八看还是看不出来，没办法。所以说对于自己有病的人，他还以自己所见的是最对。如果不是现在科技说这个叫做遗传性的色盲，打死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乱讲，一定不相信嘛。你像我们这样看出去，有些花朵，我妈妈已经九十几岁了，她眼眼就看到花在那里。我呢，我也看到花，可是我看到的是花花的花，看不清楚的花，这样听懂吗？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甚至于带着他老人家到前面的时候说在那边呢、啊。哦，照着他的方向去找的时候，找那个那一朵的时候还找得出来，就在一片的这时候的，就找不出来了。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花。啊，你们说有，那我就还是没有。所以说，如果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有色盲，那不是我们的打架，对不对？因为辨不出一个真理来嘛。所以说，这时候变成就没有真理。经由每一个人的眼睛，大家都认为自己所见的是最对，所以这个就叫染污。我们众生自己不懂的大法，真正的大道的实相是什么？就以我们自己妄心所分别出来的。认为这样的才叫做大道，所以说中国我们讲说儒家也要修道，道家也要修道，那么到达佛门所有的宗教，我们讲说都是认为要修善要弃恶，这才叫做修道。但是到了佛门里面究竟的大法，它其实讲善恶的实相是空寂的，它只是暂时因缘所合成的一个假的暂时有的相，不是究竟的。我们现在讲这个假不是说没有，是说不是就近的。例如我们就拿个很简单来讲，最简单的古人常常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如果在宋代听到这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可是现在如果哪个人讲出这一句话，你们也都会跟他怎么样辩驳。这意思就是说，同样的一句话，你看在古代它就变成天经地义，可在现代就变成不一样了。那这个东西所谓的善恶，它有没有实际的相？没有，它只是因缘暂时假合二，在那个时代大家认为这样是对的，在这样的时代大家的取舍又不一样了。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人间的很多的观点看法道德价值，暂时因缘合合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知。那么这些观点认知就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你知道它，你就不必太去执着它，这个就叫正知见，这就叫做还诸法的实相，这就是没有染污。你如果用你自己的认知的见解然后去衡量一切的都要跟你一样的，这个就叫染污。所以说染污并不是说不净的不干净的，或者是邪的恶的不净然。例如刚才我们讲的道德的观念什么这些，你在这里是认为是善的，可是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可能就成为人家的障碍。那你如果认为这样的因缘是永远叫做对的，那就自己就没有认清，这样听懂吗？因缘的东西都是随着因缘在生生灭灭的改变，那才叫做真正的正理。如果说因缘不是常常改变，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它就不叫因缘，它就要叫做空。缘起的空就是没有生生灭灭的改变，是永远不灭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佛教的这个实相有时候蛮有趣的，它一方面又是永远不改变，另一方面又是时时刻刻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都是永远在改变。所以有点跟那个我们讲说易经的那个易变易，就是时时刻刻要改变，然后又有一个给解释叫做不易，不易就是永远都没有改变。所以义就是要说明世间的万象万法都是永远在改变，可是在改变的当下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道理，那个恒常不变的道理就叫不义。例如说我们一年有四个季，四个季其实都是在改变，都是有这样的变异，可是我们讲一年有四季的这样的分法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个叫不义。所以往往不义的东西是要讲到理的上面的东西，真正不义的东西它一定是无形无相无色无味， 而且甚至连一切的名字形容什么都无法形容它的那种东西，我们才能说是不义。你知道年是什么东西吗？顶多了不起它是一个声音或者一个文字，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声音文字都不是。给它统筹出来，一年有四季，四季合起来就叫一年，所以那个一年你看不是诗例，不是文字可以表达，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形没有相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往往我们讲说离体的东西，法则的这个原理真谛的地理里上面呢，都是属于无色无香无味无名，那么你都没办法去形容它那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称作法身离体，诸法的究竟的道理，究竟的实相。所以佛陀认为因缘和合的当下，所以是空，空的当下就是因缘的和合，因此空跟因缘的和合是合起来的一样的东西，跟儒家跟道家不一样。儒家的这个纵然是讲不义和变义，他还认为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他至少在讲人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变义的状况，从这些效法天地之间去启发上天的这个不变的原则，然后呢从不变的原则里面产生出种种的变异，它是要效法天地这样子的原则，所以它仍然还是有一个相的东西可以去得。纵然说它的理上面是也讲到说是无形无相，可它的无形无相认知上面，这个叫做先天的东西。先天的东西虽然是无形无相，可是确实有这么一样的东西。至于后天的，就是种种的变异这些。那么道家也类似是这样，太极之前的无极，我们讲都是在说明这些道理。但是他的这个两个道理，先从无极到太极，他仍然还是认为是有一个空可以升起种种的这个妙有。但是我们佛法的空跟有不是两样的东西，它空跟有当下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仅是诸法的法体因缘和合的空，但是空的当下就是万象，因此我们讲说万象的当下就是性，所以性相是一如的。其实后天跟先天也就是一如的，凡夫跟佛也就是一如的，染净也是一如的，不只是在理上的一如，在相上也是一如，所有的一切的差别相当下就是空寂的实相。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否则的话你们如果不了解我们佛法的道，我们佛法所谓的诸法实相是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妄修，落在自己的差别心里面去修，就叫做染污。所以染污不要以为是说哎呀起一些不净的念头，例如像儒家讲的这个不期暗示，意思就是说在黑天没有人见你的时候呢也要很规矩，意思就是不可以行动随便，也不可以举止随便。如果说你平常跟见人的时候你是该这样的谈吐该这样的做，你在黑暗的时候呢人不知的时候你也得如此穿，那如果用现在人来看就叫做什么衣服了嘛，对不对？家居我自己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好像如见大人一样，这里的大人是指高官那些，你就必须要穿着很好去迎接，那何必呢？这样听懂吗？还有人伦居士之那种欲，还有那种思，那你认为这个就叫做罪吗？叫做妄吗？世间所有的人类的这种的生生循环不息，不是要从这里来的吗？啊，你如果认为这个叫做邪念，就叫做不对，所以要改进，那除非都像我们都出家，但是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儒家把只是认为从相上的这些要求不造这样的罪，就叫做圣人，就叫贤人，我们就讲这样子的标准就是很容易造假，很容易巧言令色的这一类的人我们还分不出。所以说古代甚至也讲讨周公未让国之前，人人也以为他是个可杀的人，为什么？连他的兄弟这些人都认为说周公呢，那么有一天一定会把自己侄子的这个位把他抢过来，然后甚至于侄子后来的前程呢生命呢都有点危险， 我说哪里知道等这个侄子急了地位以后，他又扶助他好几年，那么都已经上轨道的时候，他就什么呀，就离开了，就申请回到他自己所封的国度里面去。那人人才知道，哦，原来其实周公根本都没有所谓的私心。那我们再讲王莽，王莽原来效法的也是，哇，几乎所做的都是圣人的行为，穿的是布衣，吃的是没有肉，然后出入是用走路或者破旧的马车，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仆人，连老婆穿的都是旧衣，这么节俭，然后一天到晚是为国家在尽忠，人人以为他是可以跟他来共同用心，共同呢为国家打拼，所以很多当时的贤人、有才华的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哪里知道他最后别有用心，把皇帝的地位篡了，自己改成了新莽。所以说，像这一类，如果只是在向上的一种作为跟要求的话，那都是叫做表象。表象就是落在向上，在佛法里面，这就叫做造作，这就叫染污。不是认为说，哦，我们有财食名食睡这些的欲望就叫做染污，不是这个意思，是指说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本来的大法。本来的大法就是一个叫变异，一个叫不异。如果我们要讲，就是永远有一个清净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是亘古长存的，这个叫做诸法的实相，就是缘起空，也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清净心并不是空无的，它就是当下因缘的万有，因缘的万有，这些当下也就是实际的实相，所以不离世间相，当下就是究竟的实相。因此禅宗我还有我们佛教的修行，要不要刻意说离开这个现实，离开你现在的身份，然后去造作去修些什么才叫做修行，不需要。这样听懂吗？时时刻刻你以现在的身，以现在的这样的因缘环境乃至于生活，时时刻刻见到的一切诸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到的，你处处能够用智慧的关照还他个本来面目。这样听懂吗？就是缘起空，但是空的当下有着因缘的妙有，所以一方面掌握他的妙有，就是要善观诸法的因缘，然后去利用诸法的一切所有的缘。这样了解吗？例如说像刚才博一念看到有些佛友比较久没有来，我就想，哎，这么好的机缘讲这个课，为什么他不多一点时间来听呢？好可惜啊。哎，我一念这样一起，我就想，哪里是他可惜，是我可惜啊。我的眼睛都在看别人可惜，怎么都没替自己可惜。为什么呢？我想到说，其实我现在出了家，自己在佛法上面也有这样的体验，其实有这样的种种的这些受用，然后这些语录啦，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自己能够受用，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真正把所有的时间，把所有的种种的一切为众生来讲说？意思就，如果我早一点的时间，其实就像现在这样的发心，我想这个法应该很多人可以更得利。所以我有这样的条件，我有这样的因缘，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发心，所以造成现在才使得这样的法还是很多人没办法真正得益。我说我应该怪谁呢？怪我自己该做到的人，有这条件的人自己没有好好把握自己这样的因缘然后来做，所以反而自己原来是看人家，反而到最后就变成自己反省自己。这就是什么？就是说你要知道一切的条件其实在你自己能够善于掌握创造它的时候，就不要轻易的就因为自己的心没有发出来，心没有真正的去相应到它，然后使得很多的善的因缘没办法成熟。我们并不是想要去贪求什么，但是我们自己体会到佛法，受用到佛法，你就应该对佛菩萨有一种知恩感恩，报施恩、报佛恩、报众生恩，你都必须要如此的发心去做，都还不能够真正的能够报答佛恩，所以说自己反而觉得自己错失了很多的因缘。其实不能够怪说谁不来学，或者谁没有怎么精进的用功，
那么其实所有一切应该都是在自己。像这样子我们就叫做什么，就是不离开自己的心性上面去关照，也就禅宗六祖里面的不要见别人的非，己非即是左，自己如果掉落在是非里面就是错，那么要自己从真正清净心上去相应。但清净心不是只有空寂的，应该还要更积极的，我们讲说发菩提心愿，也就是像菩萨的四弘誓愿，无边的众生要去度，无尽的烦恼要去断，无量的法门要去学，无上的佛道要去成。这样子的发愿，你自己没有着相，是时时刻刻见到诸法的实相，这样发的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大愿实愿，否则就叫空愿。你落在身心相的这种执着去发这样的愿的话呢，那是不出生死心，那是不离开自己的妄想，它只是一种造作。这样的造作，你呢就会在这里面有取舍，自己就会觉得做的有时候会觉得很累，怎么也没有人啊来欣赏你，或者做的怎么样啊，怎么没有人鼓励你？那遇到一些挫折的话，自己就觉得哎呀，命怎么这么拐啊，福报怎么这么不具足啊？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真正见到诸法的实相。见到诸法的实相，你知道一切诸法本来空寂，然后这些的因缘的假，因缘没有具足的时候，当然你就必须要受这样的苦。受这样的苦并不是单纯的说了业还债，它其实是借这样的苦来成就你自己在身心对这法上有一个更亲切的、更熟悉的去掌握住它。所以反而这个逆缘是成为你让法的这个种种的善巧方便，也就是它的因缘的假里面的那个业相，你能够更深入的去掌握住。如果这样的业相你能够掌握得住，同样别人有这样的业相产生的时候，你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同理心，然后才真正有那个智慧还有慈悲，能够寻这样的善巧，同样这样的经过的善巧，然后给他们一种教化跟指导。所以对佛法来讲，我们这个就叫做无量法门试验修。千万不要以为说法门的修行就是深入经藏才叫法门的修行，法门的修行就是在你种种因缘的当下的时候，你用自己的智慧，不离自己的清净心，然后用智慧去关照这些法，然后从这些种种不同的因缘的这些法的这种的成住坏空或者这些相的种种转变之中，你一一的去关照了解，然后掌握，最后变成自己就能够在这法上善巧应用它，这个就叫做无量法门试验修。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无量法门试验修是要闭关，然后去看经藏，去怎么读书，怎么研究论点。我跟你讲，那个没有用，这样听懂吗？真正的法是你早就知道诸法的实相是什么，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讲说掉落在分别之见里面，但是你也清楚知道法的当下虽然是空寂，可是它有种种的因缘假的那种业相，那些业相你自己如果还有这些业相的果报的时候，你要从这里自己去安住自己的身心，以你现在所体认到的见性所见到的空寂的那个智慧的受用，然后安住于法上，所以叫做法忍。这样听懂吗？这就叫法忍。法忍记住了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无生忍。无生忍是什么？就在一切诸法的当下，你见到诸法究竟的实相是无生的，但是无生其实就无不生，所以这时候的无生忍就已经能够有智慧的一些善巧方便，就是像菩萨的尘沙惑慢慢的了去了以后，他有无边的善巧，所以也能够化身千百亿，能够来度尽一切众生。千百亿的身是代表佛菩萨的一种智慧的一种什么妙用，那这些妙用不是说你见性就具足，是性里本来就有这些功德，但是这些功德的差别你要一一的去学习，否则它只是一个种。例如说小孩子是人，他可以成为大人，这个所具足的一切的东西其实小孩子都含藏有，但是如果没有去学习他就不会。例如说我们这个手是不是可以做出很多东西，但是你这个手没有去学习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么巧。
那个最简单来讲，例如说光是一个扫地或者吃饭或者是说做菜，同样这个善于应用的这个巧手，他就很棒，可以做得很好。而我们如果出手出脚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你就不行。其实是最主要是你那个脑袋，就你有没有那个智慧，你那手巧不是手自己本身的巧，是你脑袋里面的智慧的巧。所以你脑袋里面的智慧巧，就是也是要从诸法里面的业用里面自己去观察去学习，然后才会有那一份的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要了解，一切诸法必须就是要经过这样的去努力。所以叫做人，人其实就是叫智，但是没有成为智以前我们叫忍，你必须叫人可于这些法上。但是大多数的人根本都连这样的认知都没有，他掉落在差别相里面，掉落在造作里面，掉落在染污里面，那就不叫人。人是你必须对这个法有一个，起码先要有一个认知，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刚才我讲的心性本质圆如，就是空的，但是空里面有具足种种的因缘假，这个认知你一定要有。有这样正确的认知，然后在生活的还有在生命的当下去跟他实践。我们看上去他何为染污，就是我们修是不必修，但是不必修不是叫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而是时时刻刻要不离清净心，不离智慧的关照。莫染污其实就是不离清净心，这样听懂吗？清净心如果常常跟它相应，你就不叫染污，你就集一切的法。我刚才讲过，不管是什么样的法，你都可以在这里面自己不会颠倒，也不会起种种的妄想分别，因为你知道诸法的实相本来就是空寂。但也不会说什么事都不做，因为你要善观因缘，要善把握因缘，要去创造因缘，必须要掌握这个殊胜的因缘，要去精进，要去努力。精进努力不是去造作些什么去修什么，而是要自己处处用智慧观照诸法的实相是什么，也就常常要照见五蕴皆空，知道一切诸法的当下本来就是枯寂的。好，我们讲到这里，休息哦。